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江湖万事兴，夫妻关系、子女教导、婆媳关系，哪一话出了纰漏，都影响和谐。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来到婚姻与家庭这个环节，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，为哪样离开必须要公开且合法呢？因为在圣经经文记载告诉我们，要由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今天就来看这个联合。仅仅离开父母呢是不够呢，所以上说夫妻必须要联合。联合的意思就是像两张纸一样扎在一起，中间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，除非爱纸撕烂，不然两张纸再糟糕都无法撕开。那么夫妻联合是个哪意思呢？夫妻必须联合，不然任何的东西，比如说父母、娃娃、另一个男人和女人、工作、侍奉、怒气、嫉妒等等，都不能交在你们中间。丈夫和妻子如果没有遭遇重创，就不应撕毁婚姻。耶稣说，当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应该将他们分开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6节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婚姻誓词，也有个样板。他是说到，我承诺要忠诚于你，不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贵，我都要爱你、服侍你、保护你、尊重你。我愿为你放弃一切所爱，对你至死不渝。这个誓词是真正的把两个人连在一起，当中并没得任何的这些阻碍。联合是一种特别的爱，它比夫妻的感情更加的恰当。它是建立在要彼此忠诚的决定和要把最后呢给予对方的承诺上。婚姻誓词就是烧到烈火之案的基底而谱写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成为一体这句话，家呢是丈夫和妻子身体上的结合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宰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宰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这个是《哥林多前书》7章4节所记载的。丈夫和妻子依然是两个人，依然有自己的身体和思想，但是当他们的身体以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一体了。这个是《哥林多前书》7章5节说的。这种联合是非常私人、难以言喻的。善加这种性的结合，赐给丈夫和妻子，使他们彼此亲近。亲近包括思想、情感和身体的亲近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密关系。夫妻之间的联合应当起到有助于身体或其他方面都更加亲近的作用。夫妻毫无惧怕地分享彼此的拥有、思想、情感或身体，让到他们是彼此相爱呢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他们 成为一体。那么当丈夫和妻子成为一体的时候，他们又犯下了些哪样呢？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，上所设立的婚姻模式包括三个行动：离开、烈火、成为一体。上所设立的婚姻指的没有提及娃娃。上在要亚当和夏娃生儿育女之前就已经赐福给他们了，即使没生娃娃，婚姻在上面前也已经完全了。那么婚姻呢，这三个部分就分为丈夫、妻子以及然后可能出生的娃娃，构成一个温暖安全的家。那么有人可能会说，上对家庭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这种想法只可能出现在完美的世界里面，这完全是旧有古代古老的思想。不错，婚姻始于很久以前的伊甸园，而且也确实是由亚当和夏娃的罪，婚姻才受到破坏，以致责难和耻辱介入了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当中，生娃娃也成了件痛苦的事。艰辛跟汗水是工作难上加难，有一天他们的家庭当中甚至还出现了谋杀，但是上没发起人类，也没发起婚姻和家庭。从伊甸园直到耶稣的降世，上一直都在遍察全地，他看到了所有的奸淫、淫乱、多配偶的生活方式、同性恋的行为、离婚、虐待以及哀伤。但是当有人问耶稣有关婚姻的事的时候，耶稣说，那起初造人呢，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耶稣再次将我们指向起初的时候，伊甸园里面适用了，今天依然适用。神依然希望我们遵照他的计划去做，他的恩典是我们的盼望跟帮助。
善经都是善缩模式呢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整，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。要使属善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
人间，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
两只耳朵一张嘴，你来说吗？我来听，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。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如然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，我们请来了云南的雅静姊妹。我很好奇，你的女儿她是什么原因导致她也如此的虔诚？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一些，包括一些牧师的儿子啊、女儿啊，这些都不是，貌似都不是那么的虔诚。
因为从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，然后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从小我就在跟他讲，我讲的了，首先有颗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生下我们就是感恩，我们不感恩，我们白白的享受，真的是对不起上天浪费了。所以我从小就跟他讲呢，最多就是感恩。然后呢，他也知道这位真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存在。因为首先我们整个家里面是以耶和华为主了嘛，我们就好好的讲了，耶和华是我们一家之主，经常的讲。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会在那个饭桌祷告了嘛，一起祷告，然后一起读经，然后呢，姑娘就一直在看到嘛，哈，为他分享的是美好的见证，每回都是爱的讲，哟，今天上也要做个难事嘛，哟，又是，哎呀，长得他的信心也在不断的提升，所以他讲他上次出国旅游，可他相机是丢的了，噶，找了两天找不着，他就着急了，他就临时来祷告，他讲秋山，他放在哪个位置，并且他讲，哎，秋山他放在哪个位置，包包的衣裳上。真的，他家第二天起来那个日常里面下去就在，所以他好了，这个见证也是分享给我们听。所以从我们当然不断的有美好的见证给他，他的信心也是在不断的随他的年龄成长起来的呢。所以真的，我就跟他讲的，我们首先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敬畏神，因为这个神是真实存在，虽然我们看不见他，但是我们的心灵会感受得到。我常常都是想这么灌输他，所以他从小他也认得真的善是存在呢，所以他很没得不敢撒，很不撒谎。然后接着秋天是诚诚实实来告诉我们，然后呢接着都说秋要咋个办，然后呢我就告诉他，我讲那你就放到教会去。他真的很开心，一开始他做不到，他接了20颗青山，他真的做不到，他吃瓜的了。后来又是他接礼拜的，就告诉我，他讲我接礼拜，我讲不行，我讲的你不能拿着自己用。然后他讲的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拿着自己用。我讲咱等回家了怎么了？但是我讲，当你如果是把这个车奉献出去，一下你拿出来，上帝会帮助你，他会觉得哎呀，这个孩子太好了。我讲你放心了，神给我们，你没看到损失，其实那个东西不是你的。所以从小就像这个教娃娃，我觉得给他依然的神真是要敬畏呢。
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？是个青春期吗？还是已经到成年了？
那么到青，刚刚的进入青春期，他现在青春期，所以他青春期如果是在神的带领上，我相信过渡的很好。因为现在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讲你不要抱怨，因为小娃真的太抱怨太多了，抱怨家抱怨娘，我讲你好好一口干你行就行了，你不要不满足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到你青春期脸上你会很好的平稳的度过，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是荷尔蒙发育的时候，那个情绪啊各方面都不由得你控制不住，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想发火你都会发火。我讲那个时候妈妈理解你，那个是你的青春期，但是现在你不可以发火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不可以抱怨，因为神不喜悦。我就好好的在他不断的讲，像这个交通呢，所以他也然的，他现在越来越脾气越来越好。我周边的朋友都看了他长大，他以前小时候脾气可怪了，真的现在不一样的，整个转变过来的，真的在神的这个看顾保守里面长大的娃娃，真的不一样。
但是我感觉有很多国内的一些家庭里面，他们的娃娃跟大人都还没有信主，然后正好娃娃到了青春期，妈呀，那个娃娃也抱怨，大人也抱怨。
那个首先就是我们大人的问题，我觉得首先大人你就不应该抱怨。你就常常都有个很好的环境给他，因为一说那样做那样，娃娃都是模范，大部分都是模范。如果他想着说好模范你，你也抱怨的话，他将来就是也是一个抱怨的娃娃。然后呢，青春期过得不好的时候，他的性格各方面，然后还有最大的一点就是，如果娃娃犯错了，哎，批评了，我们先批评他，批评完的以后也要给他个拥抱，给他一个让他爸爸妈妈是爱他呢。否则的话，他那个心里面会留下伤害。我最记得有一次，我姑娘是因为那事情跟他爸爸顶嘴，他爸爸就割他一下，打他耳光。每天的话太生气，我看得出来他很生气，他狗的都不理他爸爸，那个在内心里面就很挣扎，很那个很多仇恨就出来的了。所以我那天就 拉的一盘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叫春天，我讲你做错的了，我讲首先你做错的，你要跟爸爸道歉。他就哭的，我不看，我为哪道歉？他太不讲理了，就反正很生气。然后就跟他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要明白，爸爸是爱你。然后每个大人有啥情绪的话，很难控制，但是我家那个力量，有颗宽广的胸怀，可以原谅他。然后他真的太听了，那反正我就带着他拉着手做祷告，他在那流着眼泪，他就说他太委屈了。他流着眼泪，但是我跟他交讲的是呢，今天是你爸爸的错，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宽广的爱，宽广的胸怀，你给接纳他去。他当时咋给他想不通，他就是哭着不干。但是那好在呢，我就拉他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，他就慢慢的软下来的了，慢慢软下来，慢慢的顺服。我就牵着他手进到房间，他现在也不讲，我讲你如果不好意思，我就先跟你讲。他想了一下，他讲爸爸对不起，讲这会讲。那好子，我也让真的感到太内疚了，因为本来是他的错，娃娃真的没得哪错，是他脾气有些的暴躁嘛啥。他就给他一个拥抱，哎呀，一下整个就化解的，没有太感动了那一分钟。没，我就过后我跟我奶奶分享，我家没穿过，我太感恩了。我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如果是在外面的家庭，你感到是哪结果？那个娃娃就开始仇恨，
嗯，
内心就有伤害，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个非常暴力的娃娃，就那份扭曲的那个东西就一直伴随着成长，那个阴影，那个不好的东西，就像把像毒素一样的，今天一点，明天一点，那个娃娃最好成长成个哪？你可想而知，所以我在那个这个生活的当中，会有很多的矛盾，会很多的事情出来，上面就一点一点的释放，不断的释放出来的，这个娃娃就很好的成长了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好的土壤。我说真的，这个是爱的土壤，所以爱的土壤里面成长出来的娃娃真的不一样。所以我真的有时候问那些家长在那个改变上有啥骂娃娃，有啥打娃娃，那天。我姑娘回来以后跟我讲那个事情，讲的她买一个同学，就老师告状了嘛。
嗯，
没他爸爸一进教室的时候就是呀，打了全班同学的面，就割他儿子耳光。
哇，
哎，我讲的那个娃娃，那个相当的伤害啊，这个家家真的不明白。
对，
太可怜了，这个娃娃真的家家不明白。所以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家家都能够来信靠神，神有方法让你带领这个娃娃，否则我们真的没得办法。只有陷入那些不好的事情当中去，最后你想你种的是那样，你收的就是那样。到那么多年参加娃娃也好参加，你不可能操出来这个娃娃怎么会这副样子？我得甚至操它是个饭草啊，是个哪啊？那个不关这个娃娃的事啊，大多数我们家长的问题，
嗯，
对。你当时给他怎么营造了怎么样的一个环境？你当初是怎么样来施这个肥呢？你施的好不好跟你自己太有关系了，所以不然。说娃娃，我觉得娃娃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他由不得他自己，所以只能是父母。
相连，那弯弯的江水呀，碧波荡漾，一只孔雀飞到了榕树上，那边疆的景色呀，真是美好。姑娘们穿上了花衣裳，遍地花开朵朵香，遍地花开朵朵香。 只孔雀飞到了榕树上，那边疆的景色呀真是美好，姑娘们穿上了花衣裳，遍地花开朵朵香，遍地花开朵朵香。
根基定立在山上，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；根基定立在土上，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；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，富裕之谷经久不衰。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《磐石之上》。
听众朋友，我是万安弟兄。今天我们继续读福格森写作的《磐石之上》这本书，第一章的题目叫做知道为了行道。今天我们要看看保罗如何活出基督教教义。保罗的经历啊，对很多人来说匪夷所思。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，他这样说：我比你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呢，冒死是屡次有呢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1次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1昼1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威胁，盗贼的威胁，同族的威胁，外邦人的威胁，城里的威胁，旷野的威胁，海中的威胁，假弟兄的威胁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睡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。保罗在这一连串的困苦中啊，咋个把持自己呢？只有个可能，就是他对神的性情、基督的工作、神行事的原则，以及圣灵内住在他身上的能力，这些知识啊，有清晰而确实的掌握。保罗立身，就是把信仰知识化成信仰经验的一生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3番4次的追问早期教会的信徒说：“你们岂不晓得的原因？”保罗反复在说：“要是你们早知道、早明白这些真理啊，你们的日子啊，就不会熬得那么艰难了。”这里所写呢，本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生命所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，但叫人意外的是，保罗反倒在这点呼吁说：“信徒啊，好好运用你们头脑吧，把身体献给主，作为你们明智的敬拜，让神重新陶塑你们心里面的思想意识。只有这样呢，当我们睁开眼睛，定睛在神的慈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自然而然的以一种完全彻底的自洁来回应神。这样的圣洁生活，正是基督徒生命所结的果子。也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、真正体会到神的慈爱，我们才能够为主活得更丰盛。那么，究竟神的慈爱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何才能得知呢？答案是，神的慈爱啊，在罗马书的前面第1章到第11章中已经说明白了。罗马书第1章到第11章已经被公认为是保罗书信中有关教义性教导最深刻、最详细的一段。当我们掌握了这段经文的教导，我们的双目自然就会被擦亮，然后被神就是我们所预备的宏恩所吸引。也就当我们尝到 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无比恩典，并且不得将自己牢牢地连接到那向我们已经起名的恩典之源头那里，我们的自洁和实践的信仰生活才能更有意义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这本书就读到这点，我们下次接着读，下次见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主耶稣，我仰望你，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。耶稣，我爱你，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。主耶稣，我荣耀你，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。我敬拜你，所有的赞美。